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宇宙结婚》今天话节目，我是小伙老师。
小伙老师上周生日快乐
哦，快乐哟！我是豆腐老师。
上上周生日快乐，这人得自恋成什么样啊？
这个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个有生日月这个提法嘛，
真不错 啊！这个月六月份很快就过去了啊，
是啊，这极度包要更新了，
对对对，大家别忘了，
对，
别忘了，现在马上啊，这个暂停节目，然后出去购买极度包啊，
还买不了，得进入那个七月份的第一期那极度包才能被大家看见，
哦、
得配合这新节目才能看见。
明白了，那想这个抢跑是吧？想抢跑还是不行的，
抢跑可以到爱发电平台，哎，这个可以提前发180年、是吧？啊。嗯，
180年，这是
叫上180人给你撞撞声势嘛？180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法。
这百八十年太牛了。好了，那个这几天巨热无比，我天，太热，高温38、39度，37、38度，我的天，哥热的不行了，哎呀
，so hot， 嗯，
太热了，哎呀，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啊，还要再跟大家嘱咐，这个防暑降温也是安全生产非常重要的一步。不要忘了啊！这个户外作业是吧？户外高温时候就停止户外作业了
啊！那是
对，不要在户外写作业了，因为太阳照那本上特别晃眼。钱老师在户外写过作业吗？
啊，可能没有，
没在户外写过作业。哎，我在这个太阳底下阅读过啊，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就是不是说在什么。啊，草地上什么户外阅读什么啊，都特别惬意。
这不是这有这种行为，这有这种氛围已经是
啊，
就是当下什么露营桨板时代了，不是小时候啊，
不是这个时代，是刚上大学那会儿，不是
那会儿就有讲究，非常
不是有
风雅，
有影视作品，包括外国人不都什么在什么草地上，
啊、
咱们
在
牛津什么是吧？
牛街，在牛街，
对，在牛街，在叔叔胡同，然后那草地上阅读嘛。然后我说我也试试阅读，根本不行，眼睛一下就晒瞎了，然后一闭上眼，眼前都是绿的，特别可怕。
哎呀，
是绿的吗？哎，我怎么觉得都是红的？是不是？
我绿的，被晒，反正我被晒完之后眼就是绿的，就是冒绿光。
那个眼皮的颜色不一样，那个、可能有的朋友那个眼皮就反正就不同色系的嘛，不同色号的，
太可怕了，
看的是不一样的啊。
哎呀，反正大家不要在这个户外阅读啊，这个伤眼睛。嗯，
是
来，那个咱们今天继续是吧？咱们到了这个就是小伙子什么什么悄悄的什么艰难选择的第二期了啊。
对
对。
啊，
还有一些那个剩余的部分啊，
对，还有9道题，正好3组，可以向寿星过这个生日月的寿星来提问。啊、
这个之前有听我已经反映了，说为什么小伙老师的题都是这种东西，都是什么那个拉村西啊什么，
啊、
我现在都怀疑现在是不是剩下的是不是还是这东西啊？就是
村西的应该是没有了，
哦，不窜了，不窜了啊，不
窜了，不窜了，他已经不窜了。
好，
对，虽然说什么43窜一窜，但是真的就不用再窜了。但是我可以剧透一点，难度不低，
难度不低，
还会失去很多的美好的心情啊。
哎呀，
没有一些赠予的部分，都是一些夺走的部分。这个
就得问出题者了，
对，
得问考官啊，问那个
下次出题的人应该提高自己的个人素质了，就是
对，责任都在荷官，得问一下荷官为什么要出这么难的题啊？
行吧，那来吧，那今天谁先来
啊？跟上次一样，还是前三道我来，然后中间3道刀老师，最后3道还是我，
还是你先来？好，行吧，那个刀。刀老师那个号召呼麦啊，倒计时来开始，
乡亲们呼麦，滴滴滴滴滴。
哎，如果要选一份兼职，小伙子老师，如果要选一份兼职，是当一位不怎么红，长相和技术水平都很堪忧的爱豆的站姐，括号需要做数据、做物料、全平台控评、组织接送机等，这是选项一。还是啊，做一位自己的老板，情绪变幻莫测，自己的甲方控制力很强的 短剧编辑（括号需要编纂大量霸道总裁的剧情、婆媳矛盾剧情、第三者插足剧情），并要求具有品质感、具备良好的社会效应。
我得先问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题干对我来说是有些难度的，就是那个站姐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站姐？
这简单理解，
粉丝领袖，
对粉丝领袖，专业粉丝，然后
专业粉丝
对，要做好多事情，要做数据、做物料、全平台控评、组织接送机等等啊。给一位那个不怎么红、长相、技术水平都很堪忧的 idol 做站姐，
那我就当那个后一个吧，那编剧吧。那编剧，短剧编剧啊。
上司和甲方都不太行，工作也挺辛苦的。
我当那编剧吧。
行，好。那第二个说，如果不考虑实际工作能力，请问小伙子老师会选择在游戏公司上班时间997，但上班期间可以不限时玩各种厂牌的各种游戏，且不用花钱，还是选择在园艺公司上班时间朝九晚五，上四休三，可以无限摆弄各种花草，并且把喜欢的搬回家？
当然是园艺公司了，
哇，
当然园艺公司了。
行，那个第三题啊，这个那个小伙子老师必须进修以下两门课程中的一门，并且需要以优秀的成绩结业啊，以优秀的成绩结业。第一个选项是国风说唱作词作曲演唱课。对，第二个是股市期货虚拟币操盘员资格课。
股市期货吧。股市期货吧。
好
哎呀，
虚拟币好。我其实我们能看出来，不是简单的失去了什么，是有收获的。
这都
第二道题，两个还行，都
行业向的啊，
行业向的，
都是一些这个职业向的东西。
对，
挺有意思，这都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儿，今天给我这个一些打开了一些思路。
对，这种事儿竟然会发生在
对，我
什么我没哎怎么说来着？
我不够执着，
对，我不够执着，
对，
我不够执着。行，咱们来解析吧。第一题，就总的说来，那个两个选项，一个是做一个站姐，一个是做短剧的编辑啊。那么两个，而站姐她负责的那个idol 呢，这个各方面水平都挺一般的，而站姐本身还要做很多工作。
对，
而那个短剧编辑呢，是上司也差点意思，控制情绪变幻莫测，然后甲方呢还控制力很强，而自己要写的这个剧情。霸总、婆媳矛盾、第三者插足啊，反正都是这些。
那就是在两个我做起来一定很痛苦的工作里边，挑一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啊。
是，
对，我选择了后者啊，选择了这个短剧编辑。首先我要说，这两件事都是对我来说特别难的事情，就是我干不好。
哦，你是一个男性做站姐的话，可能这个性别方面就有一些劣势。
对，天生劣势啊。
无所谓，我觉得很多站姐也未必不是男性。
哦，
这东西说不好，我不懂啊，我瞎说啊，但我说不好。就是首先这个前者这做什么数据统计啊，还要什么这那的
做不掉，
还有什么上网上
控评
battle 控评，我这每一件事都令我死亡。就
是接送机，你是不是就会还擅长一点？
我也是，我
非常
可怕。这都是
组织委员，没当过组织
委员，这都是让我想起来就不想起床的工作，就是不想上班，不想起来，不想干。这个都是我干起来特费劲的事儿。然后那个编剧，那编剧啊，那最难的点在于那个和那个大傻子相处这事儿特别特别烦。然后呢，咱们这么说。你要就写一两集这种恶趣味，其实也就写了，说你看逗不逗，给大家分享一下，是吧？给你们，给梁总看看。这家伙天天写这个，给写吐了，给写恶心了，就是。
对，题干是编纂大量霸道总裁剧情。
对啊，就是，然后这，而且我也未必写得好。说实话，这术业有专攻，人家也
是
挺擅长的。对，
嗯，
所以在这里边，我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特别直接的理由就是后者有前证。
前者
纯奉献，没钱。
好像是
搭特别多功夫，费劲巴拉的，没有前兆。
我说这个地儿，我的确我不太懂啊。但是人家题干里说，如果要选一份兼职，有可能，比如说是有钱的经纪公司说咱们就给你点一些报酬啊，兼职，
或者就是拍那个爱豆的生血，都不太写的生图。然后售卖，没准儿有
自己拿
四种粉购买，
哎，对，保不齐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啊。
那样，不想挣这钱
啊，
卖这东西跟那个
比较费劲，
跟个人打交道，这事儿特多，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还得给发快递，也不行，干不了。
那你考虑一下那个社会危害性，你觉得是不是前者还好一些，后者是不是？
这个话题就比较深邃了，我可不敢瞎说。
那些是不？我总觉得那些霸总是非常拉低社会文明前进的这个审美的步伐的。
那我倒是不这么认为。
哦，
我觉得这霸总这东西吧，他只针对特定人群，或者是婆媳矛盾，人就针对特定人群。
婆媳矛盾没问题啊，但是霸总，我觉得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东西跟电视上那个放那个打扑克，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哦，
啊，这对吧？这都是一种那个一种消遣啊。对，所以我认为这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但而且这东西啊，我觉得它既然是个兼职，它你看这个它这应该就是。按级给钱的，是不是？
可能是，
是吧？按级给钱，那踏踏实实的，那个这个领导什么傻点傻点吧，我凑合写个100级，写个100，挣100级钱。那个每天那个控评还什么上网跟人 battle 不行，我真来不了这个，还要去接机，哇天，死亡了，绝对不去啊，不行，干不了，我这个追不了星。对，所以在这里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干起来都特别费劲，我就得选这个让我觉得，能给我点安慰的，什么能给我安慰啊？有钱就有安慰啊，能挣着钱，这事儿咱就干得过啊。
哦，哎，那如我来加强这个难度，假设说前一个选项挣的钱比后一个多很多，咱们假设10倍。你会就是忍痛去选择前一个工作？
不是，为什么又要到了这个人性拷打的这个？
因为我特别好奇的是，到底是因为钱的问题，还是真的干不了？
那
咱们讲，
我就这么说吧，就前者。那还是那句话，让我干那个，那就得给特多钱，
给特多钱，就真能干，
你
真能。
不是，你要真给特多钱，就真能干，就
真能干。哦，
咱们再说粗暴点，按月给吧。
啊，
一个月10万，我就能干。
哎，对，一个月10万啊，
我立刻就干。
哦，
这不这太好了，
你
不能挣那么多钱。
对，但是这个其实挺难的啊。咱们正经说，做数据、做物料，全平台控评，
就是因为它难，所以我才开这个价。
啊，
对，就这么难到这种程度的工作，
就是说给这么多钱自己是能干的，技能上应该能坚持下来。
10万块钱买的动，
啊，
买得动我去吃屎，对，当然我说吃屎就是这种工作对我来说就是累，堪比吃屎啊，特别累，特别烦，不想干。但是钱给的多，我觉得可以尝试
啊，
对，
因为的确啊，我是说有的是给多少钱自己都不可能干的，比如说跟汤告鲁斯在天上。那个飞机上折腾什么的，这肯定不可能干呀。在深海跟汤告鲁斯游泳，这都是给多少钱都不干的。
那
这是可以干的，
其实也可以，也可以
那也可以干，
可以谈，那就是
可以谈。
只要先确保说不会死，只要说确保
汤告鲁斯不会死，
没准儿，
汤告鲁斯死不了啊。
那算玩命，
啊、
拿玩命不行，真玩命不行，假玩命可以啊。行吧啊，
好，
我昨天就是咱们录节目的前一天，我看见人拍短剧了
啊！
我在现场看见一摄制组在拍短剧。
哦，状态什么样啊？专业吗？看着
还比较专业，
不是拿手机俩人那么拍的，
不是，有灯也有什么的，是一个很小的摄制组
哦，
在一个。学习大学的图书馆门口，我就不说具体我国哪所大学了啊。在大学的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那画面呢是好像是在拍毕业照啊， 然后我一开始我以为真是人，这学校学生在拍毕业照呢，这不是六月底了，非常非常自然。后来发现不是，前头有人在拍摄，还停着一辆那个劳斯莱斯啊，然后拍的那个情节，猜你们猜这一个短剧，因为我一开始我看咱哪儿看得出来人是长剧短剧还是电影啊，就跟其他的有一些看热闹的人，我听人家说哟拍短剧呢，什么拍短剧呢，我说啊，后来又看了看情节，挺短剧了。二位老师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个场景在大学的图书馆上，一些主要是女生啊，穿着那个袍子在那儿拍毕业照啊，旁边停着一辆劳斯莱斯，下面这是一场戏，请问这场戏大概是，如果小伙子老师是这个短剧编辑的话，怎么能是比较激的让大家一下吸引眼球的一场戏？
那就是
我已经想到了、
啊，就千老师毕竟是专业的，
对对对，我听小伙老师的，
我是不太专业，那就是那个从车上走下来一个那个高富帅啊，粮食集团的那个公子啊，粮食集团那个富二代，他一下来，然后大家说哟，什么什么什么，他来了，所有人都这个对他这个投以这个爱慕的眼神啊，差不多这么个戏吧啊，
然后高富帅去跟咱们那个台阶上的这个其中一位女主角进行相认，这么个流程吗？
相认有不懂，
啊，
我不懂，
台阶上的女主角呢，
编不出来，那就他总不能走过去给女主人一大批斗吧，他只能是过去说被人打一大批，我不知道，就真不行，我看到这
还行还行，
接不了了啊，
还行。青年老师来说说看，
我猜就是下来一人，这人是个老爷子也好，是个公子哥也好，那肯定是什么宇宙什么什么集团的，然后下来跟女主角说什么恭迎大小姐，随着大学毕业。正就相当于你可以踏上工作岗位了吗？正式接管地球宇宙银河集团的总裁的位置啊！
都不错，两位老师想的，我觉得都可以，都不错，和最后实际拍的内容也有相似之处啊，但不完全一样。我给你讲一下是什么情节。这场戏的情节是从豪车上面下来一个帅哥，挺帅的啊，个儿挺高挺瘦，穿着一身西服，脸挺小挺白的这个男主演，然后从那个拍毕业照的那群咱们都看不出来长得有什么区别的那些女孩里把女主角叫下来，然后男主角单膝跪地，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盒子啊，向女主角求婚，是这么一场戏。
哎呦，
就是，
我觉得没我跟小伙子老师说的更有戏剧冲突的那个状态啊啊！哎，当小我觉得小伙子好像没到这一步，我觉得我那个不都是吗？短剧恭迎少主什么什么，恭迎大小姐什么什么。这直接求婚，这不是
霸总求婚，
就这个，我觉得这个太没有波折了，这个啊，
短剧嘛，短平快，直接爽到大家。
哦，那我猜这可能已经是那个比较靠后的剧情了，
比较靠后了，
对，不会开篇就这样的话，它没有，
哎呀，
没有戏剧的。
行，不要讨论这个东西了，这
哦，像你不是选了这个职业吗？为什么你需要熟悉你的这个工作呀？你要
天，真是
非常难得的珍贵的经历啊，
要了命了。行，咱们下一题吧，
好，
下一题
吧
啊，小伙子，这个不考虑实际工作能力，两个上班的，一个是在游戏公司。997，但是可以不限时不花钱玩各种厂牌的游戏啊。另一个是园艺公司，朝九晚五，上四休三，但是可以同时可以无限摆弄各种花草，还可以把喜欢的带回家。
这题非这是我做过最容易的题了，这是最容易的题，
我也觉得挺容易的。
这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这后者啊，这个首先上工作时间很短。还上几休几，然后什么着急什么晚几什么都特别轻松，然后到那儿 你园艺公司无非就干点活嘛，是吧？你就种种花，摆弄摆弄，然后就干点活，
嗯，
强度也就那样，就是这个工作的强度取决于这个人的这个麻利程度啊。你看日本好多人特别忙，但是他特别慢，干活特别慢，他也上那个八小时，他特。人家那个八小时干好多活，他八小时干一点活，但是他就跟那磨蹭啊，就
是。其实他不是磨蹭，他日本很多公司要把那个 Excel 算出来的表格的数据呢，手工在纸上 A4 纸上再抄一遍表格，再算一遍，拿计算器算一遍，上交的时候同时要上交两版，一版是电子版，一版是自己手工算出来的，确保，因为计算机可能会失误，而人工匠老匠人。是这个不会失误的，
这怎么可能？
真的是，你看夏廷火箭，他们拿手搓火箭零件，也是对对，机器精工制造，这个是不一定那么精的啊。
太牛了啊！对，这首先这工作，我觉得就你知道它里边这有什么坑呢？它就这么多坑，无非撑死了上点那个就是动物肥料啊味道冲一点，到头了也就这样。但是这游戏公司。我有一些了解啊，
哦，
没有任何一家游戏公司玩游戏的人是没有后边的工作的，这玩游戏不是纯粹的玩游戏，
对对对对，
你玩了游戏之后，你要么就得写游戏评测，
找 bug，
要么你就得找 bug， 对，你总有工作在身，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就玩到爽玩到爆那种，不是那么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玩那么长时间游戏，一定浑身疼、脑袋疼，而且呢
对对对，
你不能真正的以一个纯粹玩家的这个心态在从事这个事儿。你是一个工作，你工作后边你写评测，你还得写评测就得快写、快玩、快写，对。然后那个
不是在享受这个，
对你找 bug 就真找你记录完了以后，然后你反馈，然后你不停的测试，这个工作强度巨大，特别累，而且它绝对会摧毁你对游戏的那个热情。
那是
对，所以这两个工作差的非常多啊。
哦，
对，我觉得弄花肯定比这强太多了。
哎，如果把工作时长什么的那些颠倒过来，会影响结果吗？游戏公司什么朝九晚五上四休三啊，然后园艺的反而九九七什么的，但游戏公司依然是你要测 bug 需要这个那个的，
就是，但是在园艺公司九九七是有点太辛苦了，我觉得
啊，
这不是
就
每天累死了，就是，
对，因为其实主要是我想了解的是，到底是这个工作时长导致的结果，还是工作内容导致了这个结果？
肯定，首先大部分肯定是内容，然后但是如果说纯粹的体力劳动时间太长的话，也受不了
哦，
对吧？
哦，
你要是真的那么长时间的劳作。一天两天行，你这九九七，然后七幺幺，你这不死亡了？这我哪有这体能啊？这个，对，
身体撑不住，
身体撑不住。但是这个原体肯定是不难的啊，
原体不难，
肯定是后者好。这前面那个游戏公司真不行，人都给玩形同枯槁了，最后就确实，
行，合理。好，这个第三题，
那
个进修两门课程中的一门国风说唱作词作曲演唱课，还是股市期货虚拟币操盘员资格课？
这个，我学完那国风说唱，然后我要干嘛呀？我
你是不是就可以
出道
上节目了，上音综了？是不是？
中国有什么什么？
对，
我这个国风说唱啊，这个实在是这个齿力啊，就是我呀，我真是费点劲啊。这个当下这个所谓国风说唱，我也是听过一些的，就是真是有难度。真是有难度啊，对，而且说实话，你想把这个所谓的国风这个什么创作啊，弄好了，其实是很难的啊。你说咱们这么长时间听过那么多所谓的中国风的歌曲，你除了方文山，谁的作品够格呢？啊，
我就是你标准太严格了。
那个，
你只要放低一些追求的话，市面上那些他们就也都是存在的。
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要这个放低追求的话是很难的，无法战胜我这个内心的这个对于艺术的这个 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啊，
嗯，
这很困难的。后边这个什么股市期货，还有什么什么币，
虚拟币，虚
拟
币
啊，
操盘员资格课，
这可以，这个我觉得这、这个我、哦、这么说，金融市场啊是一门手艺，我要是学、我要是学会了，我成操盘员了，我是操盘员
啊，
我是操盘手。我只需要拿一个键盘在舞台上蹦跳就可以了。
那倒是，
我不用
青年小伙子操盘手，
我不用真的自己在那个投钱进去，我只要操盘就可以了。别人的钱让我干嘛我干嘛，我就是我就上班，我就点点点一开。而且这个金融市场，这个比如说叫什么股市期货，这个工作时间很短的
哦。
因为他那个开市的那个时间是有时间的，
嗯
啊，
但我觉得国风的作者可能都没有工作时间。
国风作者写不出，你就接着写去吧，你就这没有点儿啊，这东西
对，就没点儿，就不用上班啊，你就在家里待着。过俩月人给你打电话说做出来吗？你说没做出来，
做不出来，这个弄不了。这国风说唱对我来说真是有点困难。这个股市不错，股市挺好，我对股市是有兴趣的啊。
哇
啊，
喜欢股市不喜欢股风，
这个对，金融市场真金白银能挣着钱。对，我跟你说，现在别说别，就提前。对吧？咱就你发现了吧？咱这看说半天，其实咱们就看给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对，就是
啊、
只要拍钱，我这非常现实啊。
哦，
你觉着，
那也就是说，如果国风那个给的多的话，也能干，是吧？
那属于蒙人了，就是最后的作品都比较差。
你说我给你，我给提供稿，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古风》。然后人家说哦什么样，然后你掏出一个钥匙链来，你在手里颠，在那颠，你说这首歌叫古风。
对呀、这是真事儿，那个
对，这真的。大家知道吗？小伙老师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叫做古风。
早已经不记得什么东西了，那特别古，那古韵，那都是
对，
那都是人类诞生之前的那个音乐形式。
反正那个劲头比诗经尚书什么的我觉得是要早，
是要早一些的。对，这都挺好。我觉得这个我曾经那个有一段时间还专门研究过这个股市什么的啊，这个研究过一些理论啊，研究过一些这个书刊，
对，跟大盘结婚的时候介绍过，是有专业知识的，
研究过一些。当然这东西后来发现没研究明白，这东西还是很难，这东西很难。
那这个东西有那个知识迭代的更新吗？还是说原理清楚了可以就继续用下去了？
我觉得原理其实是一种模糊的一种说不清楚的原理、
感觉是吗？
对，都是一种感觉。那就比如说你是一种算法，你这算法到底对不对？不一定啊。
哦，
对了就对了，不对就再复盘，反正很挺深邃的这东西啊。
哦，
也可能是我没搞明白，咱们或者咱们那个听会里边肯定有这方面的专家，
那是
对吧？没准手里有好几百个比特币什么的那种人。
哇，那就为什么会成为咱们的听户？
行啊，
好，三组这个职业题。
职业题，大家听完这三组就记着那个劳斯莱斯上下一帅哥了，就是
对，这体感之外的，
是的，
我觉得比那个主节目里边的还是温和一些。
那是至少在气味上是更加宜人了嘛，对，
气味相符，
气味相符啊，那个
还是相符呀，那个什么辛迪克劳富的那个富是吧？
辛迪克劳富，
哎，
韩富。
对，气味相符。好，那来吧，咱们下一轮那个该刀老师出题了。那青岩老师来那个号召呼麦，好吧？刀老师来
啊，
嗯，
哎，我的呼麦啊，
呼，
好啊，那个兽性们，让我们呼起来啊！注意啊，是只有兽性呼起来。
我天，就一人呼啊，一人呼，那我好好呼一个，我呼一专业的啊，来，
还有调，
非常专业。
行，
好，来，嘟嘟嘟嘟嘟。
下列哪件开心事儿更令小伙子老师开心？一，敌对球队在重要比赛中丢大脸、现大眼、狂输好几个球，赛后主教练体统跑路。二，不太支持的球员陷入 离队后母队原地夺冠，新队四大皆空，但离队前母队四大皆空，新队狂拿冠军的境地
啊，这是就把自己
那件事更开心，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方的这个痛苦之上啊。
其实一个主要是针对球队，一个主要针对球员。
是，
那我觉得还是那个第一个吧，啊，
哦，
啊，球队那个先打眼啊，
嗯，
哎，
嗯，
好，第二题，现在火指导面前有两份足球界的 offer， 火指导将必须选择其中一份啊，
嗯，
选择哪个呢？一，立刻替代伊布拉希莫维奇的职位，成为美国资方的顾问，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米兰取得成绩时吹嘘自己，并在表现糟糕时惨遭打脸，在管理层中扮演看似重要实则定位令人迷惑的角色，以及惨遭球迷谩骂等啊。第二呢，是火指导将穿越回国足0-7输给日本队的比赛前三天，并立刻接任国足主教练的职位，该主教练将获得空前的支持，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且几乎不会下课，但同时全宇宙都会视您为国足成绩的唯一责任人。该份合同啊，将会持续到国足终于拿下世界杯冠军那一天。
这不就是把我给关监狱里了吗？是吧？蹲大牢
给，就相当于给了你一份永久的工作，你可以永远干下去啊！
我选择第一个，前一个。
好，
嗯，
第三题，如您是一名职业生涯后期的球员，您是选择成为山东鲁能时期的邓乐军，还是北京国安时期的于大宝？
于大宝吧。
哦，
啊，于大宝吧。啊，
嗯，
好
，OK， 好，
三道都是足球相关的话题。
你别说啊，这出题人这挺专业的啊，非常专业啊，这个很懂球啊。啊，
嗯，
是
对足球有这个很深的研究啊，这，
嗯，
身上穿这 T 恤衫显示他对这个研究很深的，啊，来我们复盘，来
哎好，是第一题，是选择敌对球队在重大比赛中大败亏输，赛后主教练提桶跑路，还是不太支持的球员啊，本来离队前母队四大皆空，然后去了一个特别好的拿好多冠军的新队，结果新队四大皆空，母队原地夺冠，很可笑啊。
嗯，
小伙子老师选择了前者。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看人笑话嘛，看人笑话自己哈哈乐，
嗯，
然后那个一种精神胜利法嘛。啊，本质上这是精神胜利法，这个其实对这个世界带来不了任何的这个影响，只是自己偷着美一下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阿 Q 式的快乐啊。这个对，首先呢，我其实对这种快乐呢，有时候也挺享受的，就是
不是有时候，我觉得非，
嗯，
日常就很享受，
有时候也挺享受的。对，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前者呢？那个。是因为后者不够惨，
哦，
不够惨。咱们那个消息化节目都是自己人，我也不妨直说。如果说是我真特别痛恨的这个球员，光丢了一些什么冠军什么，对我来说这远远不够。
哦，
出门被车撞死，就是这个才行啊，这个才可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特别痛恨的人，你无非就是想让他什么。被什么化为焦炭啊，什么亚鲁伊碾成肉饼啊，是吧？
对，
对吧？你如果真的很恨一个人的话，你肯定想的是这个，是吧？
哎，
当然这个只能脑里想想啊，这东西就过过嘴瘾。对，
是，
对，但所以他什么这容易那容易什么的，我觉得就是不够劲儿，不够劲儿，
嗯。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敌对势力的球队在国际赛场上现大眼。这事儿也前一阵发生过呀，就是咱不得不说，我们听过里边是有的啊，是有这个球迷，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东西我真实的心情也挺高兴的，我这高兴两天，高兴两天， 之前在节目里咱们不也讲来的吗？但都一样，我们丢人现眼的时候，你们也高兴啊，对吧？
嗯、
那咱不都是这样吗？大家就是看一哈哈笑嘛，然后那个起起哄，是吧？然后这个折腾折腾，跟金广发似的，哦哦哦，给他一大哄哦，你这就是美一下，就美一下，这个。但实际上，那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场比赛丢特别大的人，在联赛里边也就是三分。
就是
嘛，其实就到头了。当然，在重要比赛的决赛中，是吧？那就惨一点啊，那惨一点，那这很遗憾嘛，那很遗憾嘛。但是
这很遗憾嘛，根本
很遗憾嘛。哎，人生嘛，啊，就是有很多遗憾组成的嘛，是吧？我们要学，我们要学会接受。啊，学接受，
应该是你们要学会接受，不是我们要学会接受。
对对对对啊，对，所以这个是吧？我觉得行啊，
是当然行了。
想起来我就挺高兴的，对。现在想起那一幕，我在看集锦的时候，我还很开心。嗯，对，当然那球员这个我觉得不够劲儿啊，对啊，就是那种特别讨厌的人就应该是吧。消失在这个宇宙里，嗯
嗯，
哎，好，嗯，
哎，那下一道道题呢是两份足球界的工作 offer， 一部分，第一是替代伊布的职位在米兰队任职啊，担任这种看似重要但实际上也闹不太清具体负责什么的工作啊，第二是在0-7输给日本的前三天。其实就是成为了国足的永久主教练，
对，
合同是到拿下世界杯冠军那一天终止的，嗯，不会下课，
对，永久劳务合同，这就是
是。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就是什么？只要那个输了球，你就是第一责任人什么的，是吧？
啊，对，那是啊，
对对对，
那也不会下课吧？
对
对。
就会被永远
凭什么中国足球到这种程度，我是第一责任人呢？我凭什么是这个第一责任人？那都赖我了，
都被称为火家军，
对，
啊，对对，
媒体全叫火家军。
在中国足球界有一句著名的名言，叫什么？说，请问您要负什么责任？我要负我该负的责任。
那谁说来着？
九说
说太好，对，所以当时那个是哪个报纸说有气勿生，那个国足能走多远走多远吧？就是有气不要生，那个一个谐音，有气勿生啊，
生气。
对，
哎，你说这事儿多逗，他本身不是一个有任何幽默的东西，但是咱们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逗了。
对，
哎呀，这个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中国足球，嗯，这我跟你说，
改什么改革，
好不了。我跟你说，就我这干这活儿，我就真的就是早晚我自己也得气死啊，就天天挨骂，每天挨骂，这一点机会都没有了。然后，
第一个选项也挨骂呀。
第一个选项，我告诉你，这回你们算问着专家了。
嗯，
就关于伊布现在在米兰到底是什么角色，我能非常清楚的给大家讲明白。
哎呀，
啊，
来来来，
先说一个概论，嗯，也非常丢人现眼。伊布现在在这个球队里，当然，伊布作为球员，那个最后的米兰的生涯特别成功啊。然后，但是他这个变成了这个上班的人以后，就变成非常奇怪的一个。首先，他在俱乐部内的正式职务是什么？是米兰的那个控股方红鸟集团的高级合伙人。
哦，
这个高级合伙人是什么概念？我个人理解，就好像一个公司的一个跑销售的人叫做那个高级销售经理啊，听着特别猛，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嗯，
然后呢，这个伊布啊，他在这个他只是跟这个投资方啊控股方有合作，他实际上在俱乐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那个职位的。
哦，
所以他来俱乐部纯属溜达，就是他来俱乐部，经常能看见他，就是他来干嘛？
公交车上那种那个坐在售票员边上聊大天的人，
他就是那个大学毕业之后还在学校球场里晃悠的那种人，就是他跟这个学校这个踢球的人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关系。
他喜欢这儿，
他就对，他就成天溜达，所以他呢，他来俱乐部待着，他就是纯溜达，然后他不负责任何东西，但是他老抛头露面啊，然后赢了之后就在那个更衣室进行那个激情演讲啊，
但这其实跟这儿是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然后那个对，然后
但毕竟他历史地位在那儿摆着，大家也不好意思把他给轰出
去。然后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这个俱乐部的球队这个情况，有时候你也不表态，他没有资格表态，他就是一个过来溜达的人，那个溜达小姐，他其实什么都不是
啊。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你说你让我干他这个活我能不能干，其实我也能干，我挣不
你选的这个挣不到你、
挣不少钱，对吧、但是按照他这种方式纯溜的其实非常丢人，就是、而且他没有任何话语权，在球队在俱乐部什么说了什么也不算呀、对，他喜欢这个抛头露面，他老喜欢被人看见、但实际上他现在也没有任何功能性，所以当时这现在这个美姿啊，他对于这个足球俱乐部的理解非常的就是等于零，他不懂这个俱乐部应该有什么样的人。你最后把伊布留下来又不给他任何职位，他其实也非常难受。对，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处境，现在也没听说有什么变化的。对，所以你说让我干这活儿，那我就干这活儿。我总不能当中国男足的主教练呀、我绝对不能干这个呀。
不是伊布这活儿，他不是一个活儿吧？他只是一个兴趣爱好吧？有收入吗？
有收入，高级合伙人给钱的。
高级合伙人是有钱的，但是没事到球队里边去溜达，似乎不是本职工作吧，只是个人兴趣爱好。
我感觉他都没什么本职工作，
对、
人家留着他就等于把他当做一个俱乐部的象征，实际上就是买你这么一脸，你其实不用干什么，这活多好啊！你不用干什么，你也不用当教练，你也不用当领队，你不用队医什么的大师傅，什么都不用干啊！
是
这活不挺好吗？然后每天去那个米兰内洛里溜达溜达，看看大家训练，然后。双手插兜在那儿一脸沉思，在那儿踱步啊什么的，这我也能干，我也可以，我也玩深沉，我也可以啊
啊，
我觉得行，那就干伊布这活儿挺好，中国男足主教练绝对不能当啊，那一辈子就完了，我跟你说，这人就等于臭大粪了，完蛋了，
不论成绩就直接变成臭大粪了，
成绩好不了，怎么可能好啊？你现在还有谁可输啊？现在啊。
最近是不是好像亚洲排名又提升了一两位？因为好像是不是别的哪个队又输了？
真假的呀？我的妈呀，这我不知道
啊。好像说就反正就说，因为最近人家还在踢嘛，咱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踢的那个。
见谁输谁，就已经没有什么可输的了啊！已经让范大将军都已经说完了，现在就没什么人可输了啊！
是不是还没到亚洲垫底的程度？
垫底还没到。
那就是，
怎么着还要到垫底儿程度啊？我天、啊！
这因为你不是说没的可输吗？对，还是有的输的。啊、
行，那可以，那也行，好吧，
好，
下一题，
最后一题是职业生涯后期的球员成为山东鲁能时期的邓乐军，还是北京国安时期的于大宝？
这个
选择了于大宝，
我觉得于大宝在国安时期的成就还是很高的。
介绍一下吧，先介绍一下，我估计很多听户不知道邓乐军
是北京国安那个甲 A 辉煌时代的绝对主力中场啊，就是上世纪90年代
边后卫
90年代啊，也对，左脚将，踢过左中场左边后卫，然后、
我听过你的歌也是那个他唱的，
哎呀，以这个技术细腻，然后以这个左脚就黄金左脚，其实还好哈、那个、
啊，进过那个傅斌一个球，
哎呀，对，
一个回传，然后就进了傅斌的球门了。
以这个著称是吧？然后那个这形象也比较俊朗。
对，是那个队里的被当做都不是小帅，是当做大帅来用。
然后这个球风比较飘逸啊，这么一个。然后在职业生涯后期加盟山东鲁能，然后说实话我不是特别了解了。他那个时候伤病也挺多的，我记得啊。
对，其实这两个选项的最大的区别啊，就是其实不是特别对等。邓乐军的鲁能时代只有两个赛季，两年啊，因为中国联赛是这个非跨年，一年就是一个赛季。邓乐军在山东只待过两年，而于大宝在北京国安待了至少十年吧，啊，甚至可能十一年之类的。他，当然他们俩可以相比的，就是他们俩都不是本地球员，不是本地球队培养的，但外来的，但他们后来来到了这支新的球队，都，一度成为了队长啊，成为球队的领袖。
嗯，邓乐军刚才小五老师介绍了，于大宝是不是也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情况，来头？
小伙子老师，
于大宝那个年少成名，
对，
年轻的时候那个就是在国外踢球，
对，在葡萄牙
踢球，然后崭露头角，然后那个后来回国，然后加盟国安，一开始踢前锋，后来又踢中后卫啊，
对对，
成了一个徐云龙一样的角色，
是，
对。而且我觉得为于大宝在国安时期，他可入选国家队了。
啊，
他是
还曾经绝杀韩国。
对啊，他那个时候其实他是他职业生涯的就巅峰期在国安，而且又当队长，啊，然后后来就是经常替补上来打个前锋，成为替补骑兵，啊，所以于大宝在国安的那个职业生涯还是很辉煌的啊。对，所以比邓乐军在鲁能可辉煌的多了，就是这个差的不是一点儿。对，
是，
对，所以这个选择于大宝没有任何问题啊，非很轻松的，
是，于大宝职业生涯很长啊，他后来退役的时候已经三十六七岁了吧，在中国球员里就算职业生涯很长的，而邓乐军那时候我就有一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在国安的时候，大家当他为一个小帅，一个年轻球员啊。和马友晴一起作为年轻人拍摄宣传照，登上精品购物指南的封面，啊，对，就特别时髦的一个小帅。后来去了鲁能之后，很快就成为了胡子老将，踢了两年就退役了，就是下滑的。不一定是竞技水平下滑，就整个人的感觉，心包括心态啊什么的。
听这描述，完全是在说外形的下滑。
对对对，
到里边没过两年，变成白眉大侠了，就是、
变成高尔夫球，
对对对 对, 对，
业余名宿了，
道长，一名道长，对
对
，OK， 好，
好，行，那这个下边是最后一轮，
最后一轮，
三组题。那还是请刀老师先来，
好，
这倡导呼麦和倒计时啊！
哎，家人们，呼起来！
哇呀呀！
要我来了，郑钧又来了，非常的厉害，我来不着你的刀啊！好，
踢踢踢踢踢！
哎。选项一，有机会看到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前提是在此之前意大利队无法打进世界杯。选项二，青年小伙子有机会出十首歌的那种新专辑，前提是在此之前周华健不会出新专辑。
哎呦，那青年小伙子出新专辑。
好，带劲。好，第二题。说生日当天，小伙子老师收到了杰里米·克拉克森的邀请，获邀参加最新一季的 The Grand Tour 和最新一季克拉克森的农场的节目拍摄，您将作为克拉克森的第一助手身份参与全季拍摄，并且有大量戏份将在全网播出。
天哪！
但是您只能参加其中一个节目的录制，那是选择哪一部专题片的拍摄
啊？
The Grand Tour 和克拉克森的农场，二选一吧。
那还是选农场吧。
还是农场。
行。
第三题，如果小伙子老师在43岁必须学习一项技能啊，选项一是学成人芭蕾（括号）。假如不伤膝盖的情况，需要给周华健演唱会伴舞啊。
死亡了。
选项二。 还是女装设计打板及缝纫括号需要参加巴黎服装周走秀。
谁走秀？我走秀啊？
设计师，你作为那个设计师，你走秀？
哦，我知道了。那我选择那个女装设计师。
哦，什么女装大佬啊？好好好，行，那解析一下吧，三道题。
哎呀，这个最后的三道题了啊。第一个是足球问题啊。
足球问题啊，就有选项一是中国队有机会打进世界杯，但之前意大利无法打进世界杯。选项二是青年小伙子能出新专辑，但此前周华健就出不了新专辑了。
嗯。
这是一个题中题是吧？
对，
啊，每个题是一个题中题。
是，
本来我听到第一个选项时，我觉得不是不行啊，可以，
不是不行啊，
嗯，当然可以啊，是吧？
哦，用意大利的这个蛰伏换取中国队的进入世界杯，
意大利本身也出现不了啊。意大利你就上加图索上任，他我上回都说了，他能出现啊？
嗯，
你能保证你后边比赛都能赢啊？这很难的呀，是吧？这个。
啊
是吧？那意大利本身他也进不了世界杯，中国队进世界杯，说实话，我其实也无所谓。说白了，我现在已经非常淡然了。
嗯，
我根本不想这个事儿。就是你说在什么世界杯外围赛开始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过说这次中国队能挺进世界杯决赛圈？我连想都没想过这个事儿啊。
的确，
对啊，就是现在这些球员这些水平，你说你进去。干嘛去啊？就是那个扩军了，然后进去，然后就跟什么海地队踢一踢，有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未必进得去，这水平很低。
对，
就是我不抱这个希望。就比如说，你说你当年啊，你说那球队里的每一个都是球星的那个时期的中国国家队，是吧？那踢进去，你能看跟这个世界强队过个招，你还有点念头。至少你在亚洲，你数一数二吧，对吧？你那时候你范志毅是吧？你马明宇是吧？你高峰、曹远东
对
是吧？你那时候你那个球员们上场，什么深思、祁宏什么的
啊，王涛
啊，什么
彭伟国
对啊，彭伟国什么的，胡瑞
群
那些这些人去踢一踢。你觉得你还有盼头，包括加一还有那个大远射是吧？
嗯，
这挺有意思啊。那现在你说你有什么盼头？你盼着他们上那干嘛去？死守九十分钟，就不想看啊，就没有兴趣。对，所以说这个，这个对我来说，说白了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你要愣说有什么吸引力，我倒希望意大利能进世界杯，我瞅瞅。但是现在意大利这些球员水平也挺臭的，就是他们进去也未见得如何。我其实也没这个欲望，对，所以现在就这都算了。另外一个是吧，青年小伙子出新专辑，周华健不能出新专辑，
是
周华健出不出新专辑，也不。也不是很要紧这件事儿，
那倒的确是不要紧啊。
对啊，他想三年出一张，五年出一张，十年出一张都行。
对，华健现在的确是这个节奏。
嗯，
慢工出细活。最近那个西塔琴的那首 demo 已经折腾了，可能得有三年多了吧。当然，可能也跟疫情有关。他有一个 demo 是用西塔琴来演奏的。
而且说实话，他现在的专辑我也没抱那么多期待，就是有就听一高兴。是吧？就听一听，然后呢，交流一下。哎呀，记不太住，反正然后就搞一些新意思，是吧？就是这概念上，还有一些音乐理念上的一些突破啊，就是这种啊。对，但前小伙能出新专辑，那不挺好吗？
是啊，这个正当打之年，现在如果能周华健给出了
出新专辑，然后握手会，然后
对啊，对啊，
开鸟巢演唱会，
对啊，对啊，
五万人，你挣好多钱，这个多好呀，对吧？我觉得这事儿是值得期待的。
哎呦，这分析完了，真是完全的，
就
令人无话可说，太合理了，
是吧？非常有道理。我这人办事儿就最大的优点就是那个特别明白。
啊，
条理清晰，
对，就看给多少钱了，
就看给多少钱了。
那选项一，如果咱们围着单独说选项一的话，这不是那个人家的问题了，我只是挺好奇的。如果中国队和意大利二选一，有一个队现在的姿态能进世界杯，两位老师，你们更想看哪支队在世界杯上的表演呀？
那还是看意大利的表演，
还是看意大利
吧。我对加图索有感情，我希望加图索能成功。
哦，
是， 那当然是祝福他了，
嗯，哦，
对，
原来如此，嗯
，OK，
行啊，第二题就是小伙子，简单说，小伙老师成为了克拉克森的这个助手，哎，第一助手，那现在有两个片可以拍，那跟着拍哪个呢？一个是 The Grand Tower， 另一个是克拉克森的
大世界旅行，
哦，叫大世界旅行，反正题干里就写的英文，那，就第一助手全程拍摄啊，全网播出，嗯。
这果然套我不是特别熟啊，就之前听刀老师讲，我到时候再给讲讲。这个
The Grand Tour 大世界之旅，伟大的旅行，是一个英国的电视节目，拍了也得有五六季吧。它主要是一个那个硬核的开车的，对，就是。里头包括什么那个车辆的性能的评测啊，对，然后是他这车会被带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啊，让好像在当地开一开什么的，就又有豪车美丽的这个开的倍儿快的汽车，又有美景啊，这
听着非常。有趣啊，这个，非常惬意，比跟着克拉克森在那儿异想天开，我觉得听着好像是惬意不少。
嗯，但是小伙子老师还是对种地的节目更有感情，明显。
嗯，这个对，因为跟我记忆差不多啊，我就记着它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这么一个节目。对，
是，
那个。因为克拉克森他其实在这个汽车领域是颇有研究的，
对对对，
然后而且就是研究是就关于这个车辆啊，这个车辆的什么什么有多少马力啊，这个发动机啊，什么变速器啊，什么性能啊，这东西，我说实话，对这个领域我是一窍不通啊，啊，完全不懂啊，啊，
嗯，
我这个对于车辆本身是毫无兴趣的。
哦，
这个
我也是，
这个大家可能就有时候会有一些误解啊，就好像说这个男的哈，就说是都喜欢这个汽车，哎，都喜欢这个钓鱼，那都喜欢
皮带那个手表，
哎，对对，手表皮带真的是说太准了，
嗯，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吸引力真的就是都是负的，就是我对于这个汽车本身毫无兴趣啊，手表我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就是
对，在这个时代啊，
就是有
玩手表
花好多钱买一个需要自己拧的，
对，
挺沉的，还容易丢，然后容易被人偷的那么一个手表，
嗯，
我真是不能理解这东西的妙处是什么？
是，
对啊，它。皮带，你讲系皮带，你得有腰啊，就是没有，你没有腰，皮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有腰就会对皮带感兴趣，莫非？
那等有了腰再说吧，这都是不是未来的事儿，谁说得清楚啊？对，未来
曾经有腰的时候，好像也
曾经有腰的时候，都小孩儿都没有有就不需要这种东西啊。
五花大绑玩游戏那会儿是有腰的吧？
我觉得皮带对人是一种束缚吧。
哦，
这东西，
哎，莫非你现在是不用皮带的？
我没有用皮带的裤子呀。
哦，
我的裤子都是那个
松紧带
休闲，对，或者有一根带儿系一下，一根那个织物的一个带儿，那么一系什么的在那里头，我没有有腰带的裤子。
那你牛仔裤也都不系皮带？
我不穿牛仔裤。
哎，那个乌运的时候，那绷着，那不那个？
那不就得十几年、二十年前了？我这哪儿没有牛仔裤？没有牛仔裤多热呀？对啊，就是不没有牛仔裤。这个，所以这个，首先我对这个汽车这东西就没兴趣。然后他肯定要跟我去聊，说你看这个车这个加速有多少多少，你看这个马力多少多少，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
就是，
丢人现眼啊！这东西我参加不了。但是种地这个节目，它的奥义不是真的种地，
哦，
它的奥义是那个出洋相，啊，那个笑料百出，
嗯，
大家主要看他特别惨。我的工作本质上是吐槽，
哦，
他身边很多人的工作是吐槽，
哦、
就说我有一个新点子，然后我在边上说，我看你就好不了啊，
哦，好
什么说什么，我现在在研究要买一个新酒吧。
嗯，
然后我说
你我给你个八九杯，
嗯、对，我说你研究去吧，你我给你八九杯，我给你八只女，百合哲，
嗯，
对，谢峰啊，对啊，所以这个里边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跟他斗嘴啊，
哦、
跟他折腾，跟他对着干，所以这个活我能干。
哦、
对，就是嘲笑一个人这活儿我肯定能干呀，对吧、
哦、
说点风凉话什么的，说点片儿汤话，这没问题，这我非常擅长啊。对，而且这个虽然我英语不太好，听不太懂，我可以用中文嘲笑他，就更有戏剧效果了，是吧？
对，
而且现在这个节目又特别火，大家爱看，然后出现一个这个中国人一爷们儿过去咔咔咔给他，然后他找了那些帮手，人家都正经会种地，然后找了我，然后发现我也不会，俩人都不会，然后就更显眼，都有意思，大家一定看得开心啊！
嗯，
我觉得这个角色更适合我，嗯，
哎呀，非常合理，听着不错。
哎，
我一开始还想着说要跟克拉克森，因为他有的那个农活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辛苦
啊，
辛苦，
对，我还是说小伙老师选了一个挺不好走的一条路。
哎呀，
看来
开车可累了。他们那 Grand Tour 那是大旅行，那欧洲大旅行。那个有时候还、
哦、
是吧，那是从那个中世纪开始就搞，还是不是？
哦哦，是是是，
对，好、
嗯、
像是特早以前嘛，什么大航海时代还是什么事，
对，
反正搞这种东西，哦、那很累的这个东西。
对
啊，
史蒂芬在那个日谈里边聊过，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吃饱喝不好的我可不去。嗯
嗯，说到这个赛车飙车什么的 ，F 一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行，回头看、
电影 F 一，电影 F 一、
副标题叫什么来着？我记不住，什么、什么什么狂野飙车、极限飞车，
哎、
反正我一直记不住这个副标题，
就、
啊、
就当这么就当这样吧，
是、挺不错的啊。
好
好，这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是小火老师这儿有两，也是又是两个职业选择啊，一个是这个学成人芭蕾。在不伤膝盖的情况下给周华健演唱会伴舞，一个是那个女装设计打板及裁缝，参加巴黎服装周走秀。
这个只能挑那个硬着头皮能干的事儿了。
嗯，
哦，这个其实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都特别困难。
嗯，
一个是舞蹈，一个是美术，是吧？
对
啊，这都对我来说都是这个就是命运的挑战啊。
嗯，
但是在这两个。这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芭蕾我肯定是来不了了。
嗯，出水芙蓉里边那
芭蕾太可怕了，就得拉筋，得拉筋司机，
拉筋司机，对，
然后得那个怎么劈叉
啊啊，对，
得拿那什么脚尖儿什么。什么站着，就是
对
啊，而还得
成人芭蕾也有这些内容是吗？
这不就是成人芭蕾的内容吗？不，你哪种成人芭蕾？光眼子跳的那种啊？
我想的就是会不会就针对社畜、中年肥子，会弄得稍微温和一点儿？
哎呀，
不用那个一字马什么的。
你一不一字马，你也得有基本的架是吧？你该脚尖儿得脚尖儿吧？你如果一点芭蕾的色彩都在里边都没有的话，这不就是属于欺诈了吗？你多少得来点吧？
嗯，
而且你还得不怕滴尿什么的。你穿紧身裤，我穿上紧身裤我还能活吗？我就死亡了就是。
中年肥子穿芭蕾紧身裤
太可怕了，
我觉得就不用去跳，你站在那儿。吃力，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呀！这我跟你说，这个才是给多少钱都干不了的活呢。
哦，
我这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干啊、
哦！
对，真的，这真干不了。这个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已经，这太可怕了。想着这，我这想着我这就已经要死亡了，
就已经要滴尿了。
这个女装设计师，就给人设计这个女装嘛，我觉得。咱们有句话讲得好，我设计不好，我还设计不坏啊，对吧？
啊、
而且就是，这个一旦涉及到时装领域，它和衣裳，我觉得关系就不大了。我对当然是个非常严重的偏见啊，肯定跟关系跟衣服肯定关系非常大。我什么不懂，我胡说八道啊！我就觉得
不是胡说八道。
哎、我你说这些年有特别多著名的那有一个外国的品牌，然后老弄一个什么。 那个一个蛇皮袋子，然后就
是
对、就是、
我一想
就
是蛇皮口袋啊。
这两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北京烤鸭的一袋子，你知道吗？
哦，我这我不知道，
就是全聚德还是什么呀？什么一个烤鸭那个塑料袋、
嗯嗯、
然后做成一个袋子卖好几万，就是、
哦、
就特别牛。那个对吧？我觉得就是比如你一个时装，你可以比如你拿一个那个一条布
啊，
你拿一条布，然后你把人一裹。啊，它就是一个时装，
啊，
对不对？啊，
对，
你不用真的给它画出来胳膊袖子什么什么什么裤腿儿，你不用那样，你这你只要有块布，你的，
嗯、
然后你去吹一个理念，
嗯，
然后你就愣说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只
要
是符合当今思潮的理念，你这个东西就是站在这个正确的制高点，就没人可以批评你。
对，
比如说你的这个理念是这个。极简主义，
啊，
是不是？你极简主义，然后你浑身就关键部位都是一口罩，
啊，
它也是一时装，是吧？
非常牛，这个
啊，都是一口罩，
挺牛的，
对吧？然后或者是你的这个东西是那个循环，哎、
嗯、
哎，叫什么
recycle？
你的这个、
啊、
你的理念是循环啊 ，recycle，、
啊、
你就拿那个。大的2.5升的可乐瓶子给它搅了，搅完以后，然后那个涂完黑之后，你就箍在这个关键部位，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时装？你能说的不是对吧？它是可回收的。对吧？是不是？哎，
我觉得 Lady Gaga 应该把这些都给买走，
都卖走。
侃爷，
侃爷，对对对对对
啊，买是吧？对，然后
侃爷最近改名儿，从爷改名为爷爷了，就是
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侃爷不是先是好几年前，他把他的那个正式的名字。从康业 West 就改名叫了耶 YE 这两个字母、
哦、
啊、哦，然后最近他又从耶改名成了耶耶，
这真的是跟中文的爷爷有关，还是只是一个巧合呀？
谁知道？
巧合，
他他妈精神都不正常，这有什么？他随便呗，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对吧？我这哎，我刚刚说这个时装理念，你们服不服？
挺好的，
对不对？你不能说什么。然后我的这个理念是那个着装自由啊、嗯
哦，
对吧？我这理念叫着装自由。然后我就把那个把袜子那个当手套。
哎、
啊，对吧？
走时，
我把手套当口罩，啊、
当鞋套，
对吧？我把口罩当鞋套，是吧？对吧？对，我
无换吧？
对，我把鞋套当那个再找一押韵的啊！
对啊，
我把鞋套当
解药，
哎，当什么呀？随便吧啊！想不出来了，想不出来了。
嗯、
甭管怎么着，你就无极互换。是吧？
嗯、
你就随便胡来，你最后你这理念，你只要我告诉你这东西有一理念，你怎么说怎么行。然后等到这个走秀完了之后，我的工作不就是最后我从一个那个门洞里边出来，
哎，
然后那些1.8米的那些那个模特搀着我啊，让我双脚离地，然后搀着我，然后我呢，我得是那种那个白头发，我得是那个白色的那个。乱糟糟的头发，
对对对对，
嗯、是吧？白头发，然后那个小矮个儿，然后我这跟那个、
嗯、
京剧里边那武大郎似的，就是那么蹲着出来走倍儿快，就蹲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吧？我说
就巴黎走秀出来一个蹲着的跳着，
跟武大郎似的。是吧？一头白发，跟那马大姐那个那发型似的。哎，我蹲着，我得得得得，我走出来，然后我这冲大家这个说欢呼，然后接着欢呼，我这我新的这个理念，哎，这不就这点事儿吗？这说这那的，我就觉得都。这不就是出洋相吗？这谁不会、
啊？我觉得这已经，我觉得真的不，这还真没到出洋相的程度。
嗯，
那个比小伙老师构思的这种那个从服装结果上来说更出洋相的服装，咱们单说，我觉得这多了去了。
这些东西啊，你只要那个同行，包括那个什么媒体什么的，包括这个整个业内一吹，你这个就成了艺术这个行当。
对，
他因为他没办法量化
啊，对，
他没有办法量化呢，他就靠一堆人吹。
嗯，
对，那所以就是。哎，你看钱老师现在就有时装，你看手里拿一时装啊，
哦，
对吧？对吧？你只要这个行业里边这么一吹，然后再找几个有那个有一些影响力的骗子给你摇旗呐喊，一下就成了。跟你说，所以大家这个在艺术这里面千万不要当真，嗯
嗯，
世界我跟你说都坏人，好多都坏人。马文娜说的，他们都是坏人。
行
啊，
挺好，
好吧，
挺好
啊！我这大家就等着看武大郎吧，好吧？
啊，那个需要把脸涂成双黄的那样吗？我怎么
丑角一般都是要涂那个白脸蛋的吧？
对，就是那个白脸啊，双黄也是那样，
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啊！
京剧里边那个丑吧，那算丑角哈，道老师
啊，对。
对啊，
算丑，
那都有功夫的，那
是
是
是
啊，人家那都蹲着的。
我对那个跟俄罗斯那种蹲着的那个，是一个体系的吗？
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咱们那个蹲着模拟一个矮子，然后要到处乱窜的啊。对，
俄罗斯那也蹦来蹦去啊。
他那只是一些舞蹈动作，就是他那个还翻跟头什么的。然后还登到那俄罗斯方块那第几层，然后他们
是
都好，好，哎呀，完了吧，
完了，
哎呀，感谢，那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参加这个活动啊，我也是就是那个接受了一些拷问，然后那个给我也开拓了一些新思路啊，
是
新思路模特大赛，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择业这件事儿啊。
嗯，
还真的是，你现在一想，大家给我提出的所有的这些择业都不是特别行，嗯，就是每哪个我感觉干起来都挺痛苦的，哎，唯独就是吧，现在这个录播客是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好啊，我很喜欢啊，干着也不累，也不用风吹日晒啊，然后呢也不用那个面对特别讨厌的老板，
嗯，
这所有一切都挺好啊，除了那个不能挣特别多钱以外，我这一切都不错啊，但是也已经很好了，也已经很好了。我一个这个40多岁的老爷们儿，能有这么一工作，我非常知足了啊。
对，
非常好。对，所以这个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生日月啊，这踊跃投稿。咱们那个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琢磨了，开始琢磨呢，给这个青年老师啊准备问题啊。还是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这怎么对我的你就怎么对他，是吧？可以更加犀利一点，可以更加刺激一点。青年老师也喜欢那些就是窜稀的问题。
那对对对啊，
对，
就甚至更喜欢啊。
对，
就我觉得只要我这边把这个姿态摆足了，那就没有可以击倒我的了。
真是，对，有一句名言怎么说的？我没有被击倒
啊！
哎，是啊，我没有被击倒吧？
这什么呀？
谁呀？
就有一次那个采访大帝，就问大帝说什么面对什么网络暴力什么的，就是你有什么感受？大帝琢磨了一下说。我没有被击倒，对，大帝特别牛，但每次说都特别牛，是吧？说这你教练换了，你有什么感受？
啊，
天亮了，
哦，
对，是吧？都是非常是有诗意的，非常诗意的，
是负该负的责任吧？
好，哎呀，行吧，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咱们下回再见吧。然后大家别忘了给我们爱发电，然后那个支持，然后购买我们的季度包啊。
小宇宙是新的季度包，下次啊，爱发电是那个百八十年，对对对，那个数细分一下。
好的啊，行啊，然后也那个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分享，对，什么平台都行啊，都可以。
对对啊，当然我觉得咱们现在说这些吧，可能我会有一个情况，目前此刻有多少咱们的听户悄悄户听到这儿了，我是存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周二节目还没听完呢。
哦，那哎呀，还真是，还真是，哎呀，
对
对对，六个钟头呢，嗯，
是一期顶六期，那这个就不知道
什么
时候，
什么时候听着什么时候算吧，好吧，
啊、
咱们这个大声先锋队队员都是这个核心听众，是吧？
嗯、
这些工作你责无旁贷啊，
最铁的，
最铁的
啊，接送机啊，做数据。那个，
哎呀，
网什么什么网上什么控评，对
控评
太可怕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啊！哦，还得给大家分享一个结束曲，结束曲。
要是没有想到的，我刚才有那个，我本来我想接一句话，那小伙老师说那就接下来，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接下来是孙燕姿一首歌曲，
哎呀，
嗯。
行吧，那就那咱们继续孙燕姿吧，是吧？
对啊，
嗯、
孙燕姿冷门歌曲，这个比那个点歌那环节里边那些歌都要冷门的一首歌。
接下来
又
好
又坏，
我只能记得从前。
对，
下来，哎呀，行，来吧来吧来吧，就他吧啊，好，
是未完成里的吧？我记得
不记得了？行，那就在这首接下来当中结束咱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吧，好吧？
嗯，
跟各位说拜拜，
好，拜拜了您嘞。
却退着